是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好，如阳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上次看到第16个单元结束了，那今天要看17单元。好，如果各位看课本的话，是从78页开始。好，78页。好，那上次这个在16单元的补充讲义，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就上一份补充讲义的第5页。好，各位如果看上一次补充讲义第5页，那在第5页这边有说到这个。好，那上次就是善财童子遇到的这个就是第16项啊，第16项的我的家啊，那这个是去参访法宝济长者啊，法宝济长者。那在补充讲义第5页这边划线啊，中间划线的地方，好，那这个法宝济长者啊，法宝济长者他就怎么样，他意念啊，他意念他过去好对于这个佛啊，佛的啊，用香花祭月供养，那供养之后持此善根回向三处啊，好，回向三处啊，那这边说灭除贫苦，常见诸佛菩萨三知识，恒闻正法啊，好，所以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啊。好，那其实这三件事情其实也是可以牵涉到佛法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啊。好，譬如我们会对于说贫苦啊，对于贫苦，然后最殊胜的就是什么？佛菩萨嘛，哈。那从贫苦的众生，要到佛菩萨，当然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正法。好，那其实这很简单的观念，但是其实也就牵涉到佛教的苦集灭道。好，你看哦，贫苦这是果报，对不对？众生的苦啊，果报。那众生的苦的果报必有什么？必有因缘。那因的话就是集，对不对？所以这是苦集。那苦跟集还有灭跟道，对不对？灭的话就是果证嘛，就是得到这个殊胜的果，好，得到佛菩萨的果。那你要得佛菩萨的果，你要有佛菩萨的因，就是正法。好，好，所以其实在这边哈，你看，你知道苦，然后又知道什么苦必有因，对不对？其实你是在确认什么？确认因果，对不对？确认世间的因果，这个是在世间。那确认世间的因果，你进一步要确认什么？诶，如果必然是因果的话，那既然是因果，因就可以处理，对不对？那因的处理就可以靠正法，对不对？就是道。所以当我们把因处理掉了，就是利用法来处理掉苦的因之后，那你的果必然也会怎么样？改变，对不对？所以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其实也不见得，当然它很深啊，它很深。其实会说佛法会说很深的意思哈，其就道理来讲不是深，道理来讲只是我们怎样，不太，我们知见受一直以来受自我的知见的束缚，我们没有办法打开那个视野，没有办法打开，所以。为什么佛法 先开始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你要先知道世间，然后再来说什么出世间，好，由世间来出世间。那其实你看这边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它讲的基本的主轴其实还是一样啊。你要知道我们的处境，好，确认是苦，然后更要确认什么因果，好，那有世间的因果，还有什么出世间的因果？所以你看我们佛法说什么流转门跟什么还灭门，有没有？流转门就是世间的因果，还灭门就是出世间的因果。好，那只是在大乘佛法中，对于正法，它还有两门，福德门跟智慧门。好，我们尤其对于大乘佛法，其实是很重视什么自利跟利他，对不对？好，就是对于福德跟智慧，好，这两个慢慢渐次的增上，而且时间上来讲会非常久，如果跟声闻圣比起来。好，那另外一个观念其实也可以稍微去理解，就阶段上来说，好，我们说这是第一个阶段，确认我们现在是苦。当然有些人不会觉得苦啊，你跟他讲苦他不会觉得，当然一定要用比较长远的观念去看，三世流转的苦。好，那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对不对？好，那另外佛法还有一个观念叫什么？种、熟、还有脱。种就是下种，熟就是让它成熟，脱就是解脱，解脱的果嘛，佛菩萨的果报，这个就是解脱，解脱这些种种的苦。那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下种，下种。你要下种之后，然后这个种子长成芽之后，这颗苗慢慢成熟，对不对？然后才会有果报，才会有这个果实出来。好，那我请问各位，什么叫做下种？如果就我们修学佛法来讲，什么样叫做真正你真正哦，你真正在佛法下的种？啊，有答案吗？当你知道这个是苦的话，你想想看啊，你如果确认了，确认，不但知道世间的轮回流转啊，流转轮回是苦。你确认这件事情之后，而且我刚讲了，你知道这个因果关系，确认这个业果关系，然后也知道有怎么样出离的因跟出离的果，你接下来你会怎么样？我知道这个不好，知道这个好，我一定会生什么出离心，有没有？如果以这个二圣来讲，他必然会生起出离心。如果以大圣来讲，大圣来讲的种是什么？什么心？菩提心，没错，菩提心。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当你真正的真正要踏入这个种熟脱，真正要开始怎么样进入佛法的解脱之道，其实一开始最重要的是这个。所以你看所有的二圣经典，不要说二圣经典，包括瑜伽师地论，一定是强调什么？强调出离心。好，所以为什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听这个瑜伽师地论？现在已经到这个声闻地嘛，声闻地就是二圣。在声闻地的时候，你看他基本上是叫你要出家的，就叫你出家，其实另一个意思就是叫你一定要出离。好，他其实他的真正用意就是你确认世间的状况之后，你必然而然会怎样？想要怎么样处理嘛？你遇很简单嘛？你遇到问题，遇到重大的问题，你发现是一个重大问题，你一定会怎么样？想要处理它，想要解决它。所以那个动机嘛，我要处理的这个动机，这个其实是动机啊。然后这个是加以持续的行动啊，得到这个解脱的果。好，所以你也会发现怎么。尤其善财童子，善财童子或者说这个遇到的这些善知识，这些善知识都跟善财童子说什么？ 你发的菩提心很好，对不对？前面我们看到的是不是都这样？所以就是说，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善财童子已经走向这个大圣的这个开端了。好，那走向大圣才开端，学习各种法门。好，这个是顺便可以提到的哈。好，从那要成熟，这边讲的很简单了哈。天文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啊，好，这个都是中间的这个过程。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78页的第17项，身心健康跟成佛啊，身心健康跟成佛。那如果从标题上来看，我们就从标题上来看，身心健康跟成佛啊。好，那在我们先把这一个段落的主轴先抓住哈，79页的倒数第二行，好，就是世间有两件事情是不好的，第一个是什么呢？身体的疾病，好，身体的疾病。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在80页哈，那页数可能跟我会差，就是差一行哈。好，那第二个的话是内心的烦恼病，好，内心的烦恼病。所以世间哦，这是世间哦，世间两个会让我们产生问题的啊，身体的问题跟心理的问题啊，内心的烦恼病。当然以佛法来讲是指烦恼哈。好，那这个是身心健康嘛哈，所以这个就在谈论身心健康。那接着呢，这个。好，接着成佛的部分，这里看得到吗？好，这里，在可以看80页的倒数第五行，好，倒数第五行，从。所以我又教他们有没有发菩提心、养大悲心、修福德智慧、立大愿、修普贤行。好，那这个就是成佛的道路嘛，哈，从发心，啊，还有大圣当然重视慈悲嘛，哈，重大悲，然后福德智慧这个资粮，还有啊大愿大行。好，这个就是在说成佛啊，成佛。那当然，身心健康是基础嘛，哈。那其实以现在的社会，物质比较丰裕的，但是身心的健康不必然哈，不必然成正比。当然，我们寿命是比以前更长的，这没问题。但是身心健康恐怕有待加强哈。就是饮食生活习惯啊，那其实身心健康，身跟心的部分，如果以佛法来看哈，佛法来看，身心是互相密切的关系的影响。好，当你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其实你的心理状况也不会好。好，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的一些状况啊。好，那我们来看78页的一开始。好，善财就往这个叫下一站哈，叫藤根国啊，要去见这个普眼长者啊。好，那路上意念上一个善知识了哈，佛宝器长者有这个无量法宝藏。好，那用菩萨的智慧去照料他。好，那路上呢哈，那下面说这路上到处是这个山谷啊。到了荆棘林藤，啊，不好走。但是虽然环境不好哈，啊，为了这个得到善知识的教授，还是勇敢的前进哈。好，去善知识了哈，善知识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到哈，尤其从善财童子可以看到，要找到善知识真的是不容易啊。那其实。真的了哈，真的要不要说找到善知识了，你要，但善知识传递的一定是正确的佛法哈， 你要遇到正确佛法，我都觉得很困难。啊，就回想从以前出家，然后慢慢也好不容易啊进入佛学院，还能够坚持把佛学院念完。啊，其实真的要得到这个正法，得到善知识的教授，其实想严格想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啊，好，所以你看以前他们强调菩提心，强调善知识，欸，就是为了要往佛道上道路上走。哦，好，那到了普门大乘，哦，就是79页的第三行。好，那又通过多少小乘，哦，才到普门乘。好，那下一行，善财进了乘，看到普眼长者住处，哦，去礼敬他，然后这个长者啊，普眼长者跟善财童子说，哈，好，他执行医师的业务啊，那众生的疾病啊，种种疾病啊，风寒痰热等等啊，甚至鬼魅病哈，蛊毒病啊，这些都知道哈。其实这是我们现代的社会就比较重视这个从相哈，从表象上去就不太。你说鬼魅病啊，蛊毒病，现代人啊，现代人大概比较不重视，但是以前的医生啊，以前的医生几乎全部都要懂啊。那我也听过啊，有些针灸的中医的老医师啊，他们知道说有些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啊，他说那个有的就是业障病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特殊的状况啊。好，那以前的医生反正遇到问题就要去治疗哈，他要知道，好，恢复健康。好，下面就说，如果一个病苦缠绵的，受到经济压力啊，增加苦痛，好，成病啊，弄成病之后也会失调，所以治病跟疗愈啊，也要尽量使他什么衣服、饮食、财务的供给。获得生活上的必须的满足，哈，必要的满足。好，那善财童子就赞叹说，欸，不只是看病而已，哈，看病之后的调养，然后供需还要帮忙，哈，好，认为善财童子认为，欸，这样的帮助病人应该是仁至义尽的，哈。好，那这个普眼长者认为这只是菩萨本分事。好，那进一步是说世间两种恶事，第一个身体，哈，身体。那身体的疾病，下面就是说，一个世间的成功者，一定是精力充溢的健儿，啊，好，伟大民主也要有强健体格，好，那反过来，80页哈，80页这边说，如果我们常常跟自私、颓废啊，还有取巧、罪恶相应，啊，这个应该就是疾病。常常是由疾病引发而来的，哦，好，那善知识也没有病夫，哦，好，其实反过来说，他既然能够成为善知识，他除了世间道理清楚，出世间道理当然更清楚，那世间道理身体心理的调养，这是世间道理啊，这也是世间因果，他必然也是知道的，哦，那我就曾经听过有些之前的这些大长老，啊，他也这样说，他自己知道中医，哦，自己会写药方，啊，你看我们英顺导师其实他中医当然也很厉害，啊，他也在晚年他也照着这个中医的一些调养，他也照着实践，啊，好，那我遇到了这个大长者大长老，他自己也说，他说调身是大功夫，你把身体调养，没有你想象那么容易，哦，因为身体调养好了，你才有 你的心力才会够，你才有机会，才有这个好的因缘，进一步来学习佛法，哦，那反过来说，我们以前刚开始在学佛，这个知见还没有很建立的时候，都会觉得怎么样啊？反正冲冲冲就可以解脱了。啊，身体饮食什么都可以不管，啊，以前的观念比较简单了，啊，不知道说哦，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想象那么容易，啊， 接着第二个内心的烦恼病，好像造恶业了哈，造罪业都是烦恼在作祟。那最主要的还是自私的欲贪嘛哈，贪嗔痴哈，最三毒嘛哈，最主要的。所以这位普眼长者，这位医生，他除了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好，那这边说贪嗔痴的对治，就用不净观对治贪，慈悲对治嗔，好，分别法行对治痴。好，这个在佛法常常会用到的方法，像甚至五停心观或者阿含经都会看到有这些的对治方法。好，这是对治烦恼病的。好，所以为了让众生离不善法，治疗身心的疾病。好，那下面进一步说，离这些不善哦，离不善就是持戒。好，那对持戒哦，持戒的律师比较会注意到什么戒条，但是他说这边戒条是消极的，比较少怎么样从根本的。好，所以下面进一步说，身体跟精神的健康，就是身心的健康，好，是釜底抽薪，就是根源上去消除罪恶。好，那精神上就是刚刚的烦恼了，对不对？要从身体上跟烦恼上下手。好，那这边说诸恶莫作是持戒，众善奉行，自净其心也是戒。所以戒的意思啊，你看这边说根本，其实戒的意思是什么？戒的意思哦，你去看梵文，梵的戒叫希腊，希腊就是性善。好，所以戒的本意是善，好，根本的意思，但是必然而然，时间流传久了之后，就会慢慢的往戒条上走。好，如果你看你去。因为导师他就是 看过了很多佛教历史的流传，他知道 他也分析出戒，戒的流传其实也是这个倾向，从根本的重视什么，重视根本的性善，譬如十善戒，从重视什么，重视心的哦，重视心的，重视意的，我们不是说身口意嘛，其实戒最早期是重视十善戒，尤其十善戒的义，到后来慢慢慢慢变成繁琐的戒条，而且越后面的人越重视这个戒条。好，好，这个是就是会怎么样？会在事项上，会在相上挂碍，而失去什么根本精神？好，这个是比较对于戒哈。对戒的历史流传有这样的倾向。好，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或者自净其心。好，是名佛教，有没有？所以如果有人要问你说，请问一下，什么是佛教？你就用这个偈颂就对了。恶莫作，众善奉行，还有要净化自己的心。好，那至于这个内容的解释哈，你也可以参考这个《瑜伽师地论》，印象是卷十九哈，卷十九对这几个偈颂加以详细的说明哦哈。好，那如果你要更简单的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自净其意都是戒嘛，但是戒它包括的范围也很广啊。其实戒定慧也都是戒啊，也都是戒。那我的意思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心，其实也是戒定慧的过程。你看我们佛法重视的就是戒定慧，对不对？那这个偈颂其实它也可以用戒定慧去理解它。好，那接着进一步哦，教发心发菩提心等等。养大悲心，福德智慧资粮，利大愿修普贤行。好，进一步教他们行十度善行。 好，什么是十度呢？哦，十度善行应该就是这个十戒了哈，就是十善、十善、十善了哈，应该就是十善。好，我们比如说身三口四意三嘛哈。好，那一切都是为人的，啊，善财就进一步问说，啊，那这样是为别人的，啊，那你自利的部分怎么实践呢？是不是可以开示一下自利的？好，那这个长者就说，好，因为他从事医药，也懂得调这个调和众香，嗯，好，他用名贵的戒香供养十方佛，好，见一切佛。那也救护众生，严禁佛刹，供养如来，好，这三个大愿，好，我们说严土熟生嘛，哈，熟生就是成熟众生，就是众救护众生，那给众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就是严禁佛刹，啊，严禁佛土，啊，严土熟生，还有供养如来，好，他都因为戒香得到满足，好，这是他所知道的众生普欢喜解脱门。好，那进一步就介绍他去这个多罗床城的无厌诸王，好，政治家，好，用不同的方法，你看目的都是什么？止恶行善，好，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哎，这是这个最根本的哈。当然，我们也会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啊，宗教都一样啊。有没有宗教都是怎么样劝人行善的啊？有没有错？没有错啊。但是那只是基础而已。抱歉，佛教还有更不一样的，哦，就是那个立足点，大家的根本立足点，止恶行善的立足点都是一样哦。那佛教有更不一样的就是什么？自净其心啊，自净其心就是定跟慧。你看一般的有些宗教他劝人行善，对不对？他没有跟你讲定跟慧的，哦，没有。那有些宗教像天主教，我知道他们也有禅修，哦，但是这个空的智慧，哦，无常啊，空的智慧，欸，就没不见得，他们就不见得谈了，哦，好，所以世间的善大家立足点是一样的，但是佛教更有什么出世间的善，好，这是出世间的善法，这个是一般宗教没有的。好，接着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我们看一下第七页，是上一次的补充讲义第七页。好，补充讲义第七页的看上面算下来，第二段有四行啊。好，四行这边有说到这个普眼长者，他知道一切众生病啊。好，下面就有好多的众生病啊。好像什么，下面有说到鬼浊病有没有啊？还有毒病，还有咒术病啊，咒术病。其实不只是医生了，听说我听说那个泰国的法师哈，这，啊，很早十几年前有遇过泰国的法师，他们说他们因为泰国很常用什么，有没有听过什么下降头有没有？那泰国的法师多少都会解哦，哎，他们会有，哦，就有一点类似这种诸咒术病啊，哦。好，那接着哦，下面一段开始就除妻换礼，那沐浴香汤，香花璎珞。好，名医上服庄严之，摇善饮食供养之，欸，用好的这个衣服饮食供养他，哦，甚至用无量珍宝。那接着然后为说种种法门，哦，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一来就马上跟他说种种法门，哦，还是要让他在身心安稳了之后才进一步说法，哦。好，那其他的就可以，哎，其他就是 你看下面有一个开始，倒数二四六，倒数第八行，他说他善知和众相法，有没有？调和众相嘛，哈，刚刚有他的谈到调和众相，然后烧这些香的时候，一心向佛，发大誓愿，满一切愿，哈，所谓什么呢？哦，化现的地方，救护一切众生，严禁一切佛刹，恭敬供养一切诸佛。好，这个就是刚刚导师在八十页的最后面有说到三大愿，有没有啊？就是从这边来的。好，那众生普欢喜解脱法门啊，也是在补充讲义第七页的啊，最后一个划线的地方啊，众生欢喜普门法门。好，接着我们回到课本，我们来看八十一页。好，八十一页这边叫言行善政的政治家，可以看到看出来，接下来三知识是一个政治家。那他用的方法就是言行啊，比较严酷的这个刑法。好，我们看下面的说明哈。好，这个无厌主王，好，他推行王道的政法。好，那他用王法来教化众生，好让众生能够和平秩序，能够生长在和平秩序正义的国家。我想大家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社会或者这样一个国家。好，那进一步说，这个国王遇到有才德可用的，有这些贤能的人，加以怎么样设受录用，不时怎么样也有遗贤，也就是在野嘛，在野就是没有在朝廷，好，没有这个遗漏的这些贤能的人。好，反过来说，刚刚是有才德哦，如果犯法违纪的，犯法乱纪的，就该罚该治罪的，也不姑息放任。好，所以有正面的，对不对？正面的收入，录取来帮助国政。那负面的犯法的就不姑息。好，我想我们在台湾大概就是第二个部分做的也不好了哈，但第一个部分也不见得很好啊。因果嘛哈，有因必然有果。好，那接着这个国王也裁断民间的赠送，好让怎么样孤弱被欺凌的受到法律的保障，让他们没有部位。好，那进一步更重要的哦，王道的政治推行使人民实行什么呢？好，下面就是实善，实善哈。好，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啊等等。对于这个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尤其我觉得了哈，我觉得你看哦，这个是实善，对不对？我们受持五戒哦。五戒是不是也是杀盗淫最重要？八关斋戒是不是一开始也是不杀不盗，它只是多了不邪淫，对不对？好，我们就说不邪淫。你想想看，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佛陀为什么要一开始就界定不杀、不盗、不淫？为什么这三个这么重要？有没有想过？没有的。没有太特别注意到，反正就是杀盗淫嘛，哈，那你想想看嘛，哈，在我们每一个人哈，每一个人他的所有的对境当中，我们生活上哈，我们第一个要面对的是什么？自己。第二个，不要，就是我们能够生存，第一个当然就是自己嘛，哈，像自己的身心。第二个，我们要能够生存，要有什么？要有物质条件呢，对不对？第三个，我们要能够生存，要靠什么？社会的和谐啊。好，那如果这三件事情那么重要的话，就不能破坏什么？个人的最基本的自己的生命，好，个人的生命，还有你不能破坏什么？不能让他这个。物质的条件不足，还有不能破坏什么社会的最基本的价值， 所以杀害个人的生命，那个是破坏每一个人的生存的自己的身心的 最基本，所以不能杀。不偷盗就是他要生存，他要有什么物质条件，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偷盗。还有社会上，社会上我们说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什么？家庭。所以你不能怎么样破坏社会组织最基本的家庭，就是不邪淫。所以我觉得前面这三项，你如果从个人、从物质、从社会去看，这三个都是很根本而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你慢慢去想一下佛法、佛教或者佛法为什么要这样，其实真的有 很深的意义。只是我们一般就这样看过去或者听过去就算了，其实它有牵涉到三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杀盗淫。当然这十个十善一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瑜伽这个阿含经里面有一些条目，但是阿含经讲的很简略，那在瑜伽师地论对这十个讲的很多很清楚，我所谓的很清楚意思是很多，但是我们看不一定看得清楚，因为瑜伽师地论真的也不好读。好，那这十个你看这十个我们说是十善十善，你看导师这边用菩萨戒，有没有菩萨戒？因为菩萨戒他最根本就是自利利他嘛，而且他把对于别人的重视，对于帮助别人的重视 更是重视嘛，就是自利跟利他的部分。当然我们说比较起来，二圣就比较重视自利，当然他那个利，利益的利是指解脱了。好，接着我们看82页。好，那这个善财童子他就去要见这个国王了，这个用王法教化众生的这个无厌诸王。好，那我们就看下面。好，那善财童子82页的第二行，好，看到远远看到无厌诸王，好，在他的宝座上有这个威力，自在的威力。好，那这个大臣也在自己的职位上来办理王国的政事。好，那也有这个负起这个事王为国的责任的这些勇将。好，接着有无数的民众违反了王国的政法，偷盗的了，杀害人命的，淫乱的，就是这三个嘛，杀盗淫。那还有什么邪见用邪说蛊惑众生的，蛊惑民众的。好，有结怨嗔恨的，贪污嫉妒的，好，这些造恶的众生，国王就怎么样呢？照他们应得的罪罚，断手脚，截耳鼻，斩手的，用火去烧的，这些酷刑，好，来治罪嘛，来苦治他们。那善财童子看到这些犯罪者受到这种种种的苦痛升起悲悯心。好，那对这些犯罪者升起悲悯心，对国王用这种严酷的这个刑罚大大的不以为然。他觉得怎么样要利益一切众生啊，那这些犯罪的也是众生啊。好，而且利益一切众生才是修菩萨行嘛。那无厌族这样用这些刑罚不是逼恼众生吗？甚至加以杀害。好，认为是残暴不仁。好，认为是大恶。好，怎么会是菩萨呢？所以他就想那怎么会值得来向这种人参学呢？好，那这样想的时候，空中有这个天神在跟他警告，好，你应该意念要记着 善知识就是普眼长者的教导。那普眼长者的教导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第17个标题身心健康跟成佛就是普眼长者的教导。好，那普眼长者的教导其实还是十善嘛，还是刚刚的重心还是止恶行善，对不对？止恶行善。好，所以接着我们来看82页。好，那善财心里就想，好，有意念，但是也不敢忘记知道。好，83页这边说，好，天神啊，这个天神也进入说，菩萨有善巧的方便智，好，他摄受众生，调伏众生，好，来守护众生，度脱众生，这都不是皮相认识所能思量拟意的，要观察它的原因跟效果。哦，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你不能只是在事项上，好，去就很快的就下决断了，你更应该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原因还有他的效果，再来判断。好，所以这就已经是比较深入的做法了嘛，知道原因跟从效果上 来下判断。只是说我们一般人，不要说善财童子，他当然他这个悲悯心产生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们一般对事物的理解也常常只是在事项上的理解，就很快就下决断了。好，那最重要的是善财童子他放下自己的成见，好，就也来见国王。好，那国王他向国王说什么呢？好，圣者我已发了大菩提心。你看这个善财童子只要去参访善知识，善财童子都会说他发了菩提心。好，那发菩提心之后就要学菩萨行。好，所以这个我们黑板上这个表最下面的话就是种，他有这个大圣的种子是菩提心。好，那接着要怎么样修菩萨行，好，就是成熟的部分了。好，所以菩提心，菩提心其实对大圣来讲是很重视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哦，在菩萨界里面，菩萨界里面一条很重很重的罪是什么罪？失去菩提心。你就会知道说失去菩提心有什么，又不是去造恶，但是在菩萨界却是重罪，很难想象，对不对？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已经离开大圣了，你失去菩提心就已经离开大圣了。好，这个接着哦，那这个国王就跟善财童子哈，好，就开始讲了哈。我们看重点的部分，83页倒数第五行。好，他就跟善财童子说：“如果我残暴不仁，如果我这样是做这个大作恶业，怎么会有宫殿的种种富饶自在？”好。那进一步跟他讲说，那他会这样做，这是他的菩萨道，叫如幻解脱门。好，他治理的国民是因为过去养成杀盗淫乱的恶习，物以类聚，风气败坏到极点，所以用其他的方法不容易让他们离开恶业，所以为了要调伏这个难调难伏的 这些众生，用种种的言行立法。好，所以你看这个国王也是用了种种其他的方面就是其他的方法，所以他的动机了。你看我们判断一件事情不是从动机跟方法跟结果吗？对，佛教在戒律在治罪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的动机跟你的方法跟你的结果。譬如杀人，你动机是不是真的一开始就要想要杀死他？还有你用的方法，还有结果。如果那个人没有杀死的话，那个罪还没有很重，没有很重就是没有罪重了。好，那动机来说，这个国王的动机其实是好的。你看，为了要让他们离开恶业，而且他之前用的方法 都没有办法成功，所以不得不了了、哦、好，让那些作恶的众生知道国法的尊严、哦、不容他们不谨慎顾虑。好，那第八十四页，破他们要断十恶行十善，或者发菩提心，好，这样的善巧方便达到利益众生的目的。那这种方法哦，好，批评他的不知道，好，就当然不知道我，同情我的就认同他的了，或者以为他嫉恶如仇的，以为乱世用重点的，杀一儆百，如果用这样的观念去看他的，也是不知道，就不知道他的动机跟他用的种种善巧 方法。好，那其实他最重要的是洞察，洞达诸法如幻的意境，没有真实众生。好，这一句了，在这边呢解释，导师认为，这个国王他是没有真实众生，没有真作恶，没有真受法，好，都是如幻至幻的方便。好，当然这是从真理上的意境来说，好，真理上的意境来说。好，那不要说人了，就是这个蚊子、蚂蚁也没有一念的恶意。所以这些刚前面的制法其实都是为了善意，为了这个教化，让他们往正确道路走。好，也没有要去恼害他，要让他们受苦。好，人人可以为善，生一切善法。恶人只是善缘，是因缘的问题而已，不是他本来就是有真的这种恶人。好，所以悲悯，基于悲悯，不是为了恨他、残害他。好，那到这时候善财童子才恍大悟，好，所以推行王法目的什么？利益众生。好，十善戒是本质，因为他用这些行者行法都是为了要让众生行十善，那行十善才可以不失做人的条件。好，所以王正的推行让使人不得不止恶行善。好，你看刚刚前面十七个段落是止恶行善，对不对？这边也是为了要止恶行善。好，那下面一句话说，成立普遍的阶级解脱的社会，好，让这个阶级阶梯啦，这边是阶梯解脱的社会，应该是指印度的阶级，因为印度对这个种姓啦，这个阶级制非常深。好，那这边主要就是让人大家都止恶行善，就不要有这种阶级。好，那政治修明的国家，即使不谈人力道德，也不会这个政治腐败，空谈道德。好，所以无厌诸王这是一种大方便，而且也是悲心。好，那善财童子也开始认同，也赞美修学。好，那后面有说这个大道不可思议，国王了，他说大道不可思议，殊途可以同归。那接着介绍到他妙下一个参访妙光城的大光王。好，所以下一个标题王道乐土，就是跟十八的跟这个言行善政的政治界刚好是一种很不同的对比方式。好，那我要请各位看的这个，好，我们看这个原文，原文就是从经跟导师的说明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看。